圣经，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，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？
哎，那你就错了，圣经里啊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。
我们来说小故事。
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？
哎，让我告诉你啊，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。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。
喜乐葡萄俱乐部，
诺亚方舟，亚当夏娃和大卫王。
在上星期的节目中说到，在腓尼基边境的加密山上，先知以利亚一人挑战450名巴利的祭司，而亚哈王和以色列的百姓则是这场比赛的见证人。先知以利亚一点都不畏惧，因为以利亚的名字便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有万军的耶和华做他的元帅，他还怕谁呢？
哎，你刚才有听到先知以利亚的发言吗？
有啊，他说要和巴利先知们比赛，他们各建祭坛，把献祭的牛放在坛上，然后各自祷告自己的神，如果谁的神降火烧掉祭物，谁的神便是真神。
以利亚先知真勇敢呐！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谈话吗？我说在外面拜巴利，在家中拜耶和华，两方面都不得失。其实啊，我是怕死，明知巴利是偶像，却软弱的不敢说真话。
我和你一样，真是惭愧。刚才以利亚先知的所作所为，才是真信徒应有的模样啊！你看，现在已中午了，巴利先知那一边求了有3个时辰了吧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这时，以利亚先知忍不住发话了：“
哈哈哈！我说巴利先知啊，你们是否太小声了？你们的神听不到啊！呀，我知道了，巴利一定是在默想，或离开了，或者累了，正在睡觉，所以听不到你们的声音。来吧，大声点，再大声点，把巴利叫醒吧。”
巴利先知们被气得脸色通红。这时有一人拿出刀来，他自割自刺，让鲜红的血液流在脸上身上，他要用自己的血去祭拜巴利，这是他们一贯使用的邪恶的礼仪的一种。别的先知见到也纷纷的自残和尖叫。如此恐怖的情景又维持了几个小时，他们已经声嘶力竭，但祭坛上的祭物仍然原封不动。巴利没有回声，没有应允，没有理会。
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你们看够了巴利的闹剧了吗？现在听我说，让我们来献祭给耶和华吧。你们去取12块石头，这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你们把石头堆成一座坛，把祭肉放在坛上，并在坛的四周挖沟。
先知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木柴也堆放好了。
好，现在你们用4个桶去盛满水，然后把水倒在祭物和木柴上。
这万万不可，木柴湿了怎么能烧起来呢？
我就是要祭物和木柴都湿了。来，连续倒3次，每次4桶水。
哎呀，先知，这真是湿透了，连坛的沟里也盛满了水，这还能烧得起来吗？
以利亚没有理会百姓的抱怨，他抬头一看，正是下午3点左右，是献晚祭的时候。 他便走到百姓的面前，大声地祷告：
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呐、啊，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令行这一切的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
大家快看，天开了，
有火，耶和华降下天火了。
呀，天火降在祭坛上，那湿淋淋的祭物烧起来了。
不单单是祭物，你快看，连湿的木材、石头、尘土、沟里的水都一下子烧干了。
耶和华是神呐、啊！
耶和华真是神！
哈利路亚！耶和华的确是神呐、
啊！百姓们呐、啊，今天你们用自己的双眼亲眼见证了耶和华的大能，上帝的荣耀，你们还等什么呢？对于假先知和假神，我们要如何对付？
按摩西律法，要治死他们。
曾经三心二意的百姓，看见神的大能后，都不再迟疑。他们追赶巴利的先知，直到基顺河边。
我说，伊利亚，你已经证明了你的神是真神，又杀了巴利的先知，现在可以向耶和华祷告了吗？可以解除你那不下雨的诅咒吗？
王啊，你可以在这里吃喝，我已经听到有大雨的声音了。
以利亚走到山的一个安静处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俯伏在两膝之中祷告。然后他叫一名仆人往山更高之处向海的方向观看。如此七次后，仆人看见有一片云从海上飘过来。
神应允的时间到了，快跑去告诉王，马上要下倾盆大雨，叫王的仆人快套好马车离去，否则大雨一下来，他便走不了了。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厚厚的乌云飘了过来，狂风暴雨倾盆而下。亚哈王的马车虽然已经奔走往耶斯列去，但仍被雨打得狼狈不堪。
王啊，你看，先知以利亚在马车后面追赶我们啊。
胡说，人怎么能跑得和马车一样快？
是真的，不是一样快，而是比马车更快。
你说什么？让我看看。伊利亚，是你吗？
是的，王啊，我在耶色列城门口等你了。
神的灵降在伊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色列的城门。
王啊，你回来啦！快告诉我加密山的情景，我想巴利神一定大获全胜。你有把以利亚的人头带回来给我吗？
哎，我美丽的王后啊，我们输了， 巴黎的450个先知都被百姓杀了。
啊，输了？不可能，都怪你指代了巴黎先知。如果把我的那400位亚瑟拉先知也带上，一定不会输的。来人呐，去传我的旨意，你去告诉以利亚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被你杀死的巴利先知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
以利亚听到了耶洗别的旨意后，就起来逃命，逃到了南国犹大最南端的别示巴。
哎，老师，耶洗别不是一个很狠毒的女人吗？那她既然找得到以利亚，为什么不直接派人杀了她，反而派了使者先去警告她呢？
而且还预告明天这个时候会杀以利亚，这不是给机会以利亚逃跑吗？
哇哦，你们两个听故事听得很认真哦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我估计啊，当时他听到巴利先知大败，以色列民呢都站在以利亚那边，那他很是吃惊。但是啊，他毕竟是在王宫里长大的，长期的勾心斗角培养出他现代政客的这种特质，就是输人不输阵。所以呢，他就派出使者，高姿态的表示仍然大权在握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也观察亚哈王的反应。如果亚哈王他不阻止，那表示王仍然支持他，那他便可以放手一搏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个亚哈王是一味的听从耶洗别的话。
哦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以利亚不是被神的灵充满吗？为什么隔了一天他便从灵命高峰滑下，就为了耶洗别的一句话吓得落荒而逃了呢？
会不会是以利亚太累了，所以失去了勇气？
我相信圣经里面一定会有答案的，那让我们继续听吧。以利亚逃到了别示巴的旷野，他心灰意冷到了极点。他见到一棵罗藤树，那是长在沙漠地的一种松柏小树，有3公尺高。他心想，我便躺在树荫下等死吧。
耶和华，我真失败，我在亚哈王面前做了那么多，但他竟一点悔悟的心也没有，还放任他的王后来追杀我。罢了，我受够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吧，我不比我的祖先强。
以利亚便躺在树下，他睡着了。
以利亚，起来！以利亚，起来！
哎呀，是神的使者！
快起来吃东西，你一定饿了。你看，
啊，有水和炭火烤的饼。吃饱了，再睡一回吧。
上帝怜悯以利亚的软弱，两次派天使送水和饼给他。以利亚吃喝以后，力量恢复了，就有了力气。他走了40昼夜，来到上帝的山何烈山。他进了一个山洞，在里面过夜。
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我走投无路啊，我一向热心侍奉万军之上帝耶和华，但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，拆毁你的祭坛， 残杀你的先知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杀我。
你走出洞来，站在山上，站在我面前。
正当以利亚要行动时，神已从那里经过。以利亚看见洞外强风大作，山崩石碎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强风过后有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躲在山洞里的以利亚甚是战惊，后来他听到微小的声音，于是便用外衣蒙头，慢慢地走出了山洞。
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我一向热心侍奉万军之耶和华，但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，拆毁你的坛，残杀你的先知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杀我。
你原路返回，前往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，到了之后要高利哈薛做亚兰王，然后再高利耶户做以色列王，还有高利以利沙做先知来接替你。将来从哈薛刀下逃生的必被耶户杀死，从耶户刀下逃生的必被以利沙杀死。此外，我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，他们未曾跪拜巴利，也未曾亲吻巴黎。
听完了这一段，你们找到了以利亚灵命低落、意志消沉的原因了吗？
天父啊，先后问了他两次相同的问题，中间呢还夹杂了天父展现他大全能的地动山摇，可是以利亚的回答居然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不是显示他心中只想到自己，没有想到神呐？这可能就是他跌倒的原因。
是的，在加密山上啊，以利亚的祷告他先讲到了神，所有求的事啊都是为了神的荣耀。但是到他成功以后，他的名声在以色列民众大大的被传扬，那他想到的便是自己为神大发热心啊，我做了什么，我牺牲了什么。那哪怕在山洞里见识了神的大荣耀后，还是在说我，这啊便是他跌倒的原因。
还有骄傲，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为神打仗，其实天父爸爸说有7000多人呢。
他是骄傲的，就算这7000人他不知道，但格巴底不是救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吗？这件事情啊，以利亚是知道的，可他呢却只记得自己，还对神说只剩他一人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，我们都要记得哦。
诶，老师，天父提到哈薛耶户等人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神呢是在显示他的主权，神让他去找的三个人，这三个人都会成就神的旨意。那在属灵方面呢，有先知以利沙喂养百姓，在政治方面有耶户做以色列的王，那耶洗别呢也就死在他的手中。在敌人方面有哈薛做亚兰王，亚哈王便是死在他的手上。在人看来无望的时候，耶和华仍坐着为王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。
老师，以利亚和亚哈王的故事还有吗？
有啊，那我们就说说拿伯的葡萄园吧。
拿伯，你的葡萄园就在王宫边上，你打理得很好，我想买下来，你开个价吧。
你是以色列的王，我本该答应你的请求， 可是这葡萄园是我一生的心血呀。
放心，我不白要你的，我会出高价买下。哎，或者用别处的葡萄园和你交换，你选哪样呢？
王啊，这不是价钱的问题，葡萄园是先人留下的产业，万万不能卖的，这是摩西的律法，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不可不守法呀。
你真的不卖？
不能卖。
好吧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
王啊，你为何如此闷闷不乐啊？
你过来露台看看，看到了吗？那一片葡萄园多么的美妙，多么的丰盛，我想把它买下来，可是那个老头拿伯说什么他也不肯卖。哎，
岂有此理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个道理拿伯不懂吗？更何况你还用钱去买，他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？
王后，你是西顿人，不知道摩西律法，按我们祖先留下的律法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属于耶和华的，而不是属于人的。这老头拿伯知道，如果把葡萄园卖给我，便是买断了，所以他不肯干犯律法。
他不肯干犯律法，呵呵，那我就用你们的律法使他乖乖地交出葡萄园。
你打算如何做？
这个王便不用操心了，你不是治理以色列的王吗？你只管开开心心吃饭喝酒，我会把拿伯的葡萄园交到你手中的。
好好，
来人呐，把西什摩西律法的大臣带来见我。你告诉我，干犯什么样的罪，摩西律法会治死那人？
如果以色列人藐视耶和华，公然对神大不敬；如果以色列人藐视王，公然对王大不敬，这都是死罪。
需要什么证明吗？
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。如果他们在长老面前指证，长老们又接受，便可定罪。
哈哈，这太容易了。来人，预备笔墨，把王帝的印章也拿来。我现在写一封信，你去把这信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手上。
是，遵命。
耶洗别在信上命令当地的长老贵胄宣告禁食，请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然后预备了两个假的见证人，当众指证拿伯亵渎神和诽谤亚哈王。拿伯因此被石头打死，他的众子也被杀。耶洗别用摩西的律法成功地夺取了葡萄园。亚哈王没有问原因，只是高高兴兴前去霸占拿伯的葡萄园。这时 神的灵差遣了先知以利亚也去到园中责备亚哈王。
我的对头啊，你又来了，这次我做错了什么呢？
我又来了，因为你一心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。
我只不过要了一个葡萄园，我可是王啊。
你不是只要了一个葡萄园，你还杀了人，不单杀了拿伯，连他的儿子们都杀了。耶和华说，我必降祸给你，彻底毁灭你，铲除你家中所有的男子，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。
亚哈王听到了耶和华的话，脸色发白，跌坐在地上。
至于耶洗别，耶和华说，狗必在耶色列的城边吃他的肉，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被狗吃，死在郊野必被鸟吃。从来没有人像你那样听从妻子的话，一心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。
亚哈就撕裂衣服，披麻进食，睡觉也不脱麻衣，垂头丧气地踱来踱去。先知所预言的话，在哈兰王死后一一应验，而晚年的以利亚在先知学校着力培养年轻的先知，这其中啊，以利沙就是他的继承人。在以利亚被接回天家前，两人来到了耶利哥。
伊丽莎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
不，老师，我必不离开你。
好，那我们一同过河吧。
只见伊利亚用外衣打水，河水便左右分开，他们二人走干地过去。
伊丽莎，在我被接走之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说。
老师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。
这是个很难的请求，不过我被接走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得见，就可以得到。
突然有火马拉的火车把他们两人隔开，伊利亚乘着旋风升上了天。伊利亚真是一个特别的先知，他风风火火的一生，最后也是风风火火的被接走。而他的徒弟以利沙的故事又会是怎么样的呢？神的灵有加倍的感动他吗？喜乐葡萄俱乐部会在下礼拜同一时间和大家讲以利沙的故事。